这个时候他发现一道光线，心里想
还算不错，
一出门居然自动打开了。他忘记了是来找露西的，就一直朝那道光走过去，以为光线是来自衣橱门的。但是走到后来，他发现自己不是回到空房里，而是从墨黑的大树影子走到森林中空旷的地方，脚上踏的是干爽的雪，树枝上堆的也是雪，头顶是灰蓝的天空，望过去是晴朗的冬天清晨那种天空。从前面树干直望过去，太阳刚刚升起，红而清晰，一点声音也没有，似乎只有它才是那区域唯一的生物。树丛间连一只知更鸟或是一头松鼠都没有。他从每个方向望过去，都是绵延无尽的森林。他吓死了。这时他才想起是来找露西的，同时也想到他曾经用幻想之国这类的话调侃过他，使他不开心。如今他才知道，所谓幻想之国一点也不是幻想，清清楚楚的摆在他眼前。他以为露西就躲在附近，便高声的喊道：露西，露西，我是埃德蒙，我也来到这里了。他一定是为了我最近所说的话生气了。虽然爱德芒不愿认错，可是他不愿一个人在这奇怪寒冷沉寂的地方，所以他又大声叫喊：
露西，我向你道歉，因为以前我没有相信你，现在我才知道你是对的，出来吧，事情就算过去了。
可是仍然没有人回应。
真是千金小姐，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嗯，也不接受人家的道歉。
他再向四面看看，觉得更不喜欢这个地方了，刚想转身回家，突然听到一阵铃声，来自很远的树林。铃声越来越近，最后从林子里滑出一辆有两只驯鹿拖着的雪橇来。驯鹿有小马那么大，全身比雪还白，像镀过金的鹿角，在阳光下闪闪烁烁。驾着雪橇的是一个肥胖的矮人，在他后面的位子上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贵妇，比任何女人都还要高，穿着一袭白皮衣，只露出头和手掌来，右边握着一根魔杖，头戴金冠，他的脸除了红红的嘴唇之外都是白的，不仅是苍白，而且是像雪、像纸、像冰糖那样白啊。随便从哪一方面来说，除了傲慢和冷酷之外，他的确很美丽。雪橇向着爱德芒滑行而来，铃铛声响，矮人手挥皮鞭，雪片往两旁纷飞，真是一副很好的景色啊。
咦，你是干什么的？
我叫爱德芒。
这是你对女王说话的态度吗？
请陛下恕罪，实在是由于我不知道的缘故。
难道连纳利亚的女王你都不知道吗？好，你从今以后给我好好的记着。我在问你，你是干什么的？
陛下，请你原谅，我没有听懂你的意思。我还是学生，现在正在过暑假。
你，你是干什么的？
陛下，请你原谅，我没有听懂你的意思，我还是学生，现在正在过暑假。
可是你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剃了胡须的大矮人呢？
不是陛下，我还没有长过胡子，我还是小男孩子呢。
小男孩？你是说你是亚当的儿子？不管你是什么，我看呢、你简直是白痴
啊！
快回答我，我就要没有耐性了。你是人类吗？
是的，陛下。
那你是怎么进到我的国土里来的？
陛下，我是由衣橱里进来的。
衣橱？
嗯。
你说什么东西呀、啊？
我一打开门，就发现到这里来了。
哈哈。一道门，一道通往人类世界的门。我曾听说过有这种事情，这一来全都晚了。不过他只是一个人，而且又是一个很容易对付的家伙。
他一面说话，一面从座位上站起来，对着艾德芒的脸看个不停，手举魔杖，怒目凶光。艾德芒觉得女巫正想做一件可怕的事，他本能的想动，可是又好像动不了，心里想这下子一定完蛋了，也就放弃了挣扎的希望。正当艾德芒这么想的时候，突然女巫又表现出已经改变了主意的样子。
哦，我可怜的孩子，看看你有多冷啊，来来来，快来和我坐在雪橇上、让我把外套围着你，我们再说话。
艾德芒很不喜欢这种安排，可是又不敢违抗，只好爬上雪橇坐在他的脚上，让他把皮衣展开来围着他。
你要不要喝点什么热的东西呀、
想喝，陛下。
女王从她裹着的衣袍里掏出一个很小的瓶子来，像是白铜做的，然后伸出手臂把瓶子里的水往雪橇旁的雪地上滴了一滴。艾德芒在半空中看她像一颗钻石闪了一下，一触到雪，只听嘶的一声，地上就出现了一只宝石杯子，里面盛满了热腾腾的饮料，不晓得是什么东西。艾老头立刻端起来递给艾德芒，并且还向他鞠躬微笑了一下，不过笑容并不好看。艾德芒喝着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饮料，以前从来没有尝过，但是非常的甜，泡沫油脂都很多。喝完之后全身上下都觉得异样的暖和。
亚当的儿子啊，光是喝不吃就没有意思了。你说啊，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啊？
我最喜欢吃土耳其糖了，陛下。
女王又把瓶子里的水往雪地上滴了一下，马上就在地上出现了一个绿丝带捆着的圆盒子，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几磅上好的土耳其糖，每一块糖都是甜蜜蜜而松软至糖心的。艾德芒有生以来也没有尝过这样的美味，这个时候他感到非常暖和舒服。他一面吃糖，女王就不断地问他问题，起先他还认为口里含着食物对人讲话是不礼貌的，可是不一会儿他就忘记了，只想快把那些糖果吞下去，越吃越想吃，甚至没有想想为什么女王要这般唠叨地发问。他告诉女王说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妹妹曾经来过纳里亚，还有在那里遇见过人羊，又说除他以外，他的哥哥姐姐对纳里亚的事情都不知道。女王一听他们有四个人，特别感到兴趣，立刻又再问道，
两个亚当的儿子和两个夏娃的女儿，不多也不少是吗？
是的，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
艾德芒连陛下也忘了称呼，可是女巫现在似乎毫不介意。后来艾德芒把糖都吃光了，还贪心地盯着盒子，希望女巫会再给他多一点吃。他心里想的女巫都很清楚， 爱德蒙并不知道那是有魔力的土耳其糖，任何人只要一吃就想再吃个不停。可是女巫没有给他更多的糖，只是问他，
我很想见见你们几个兄妹，
嗯，
你愿意带他们来见我吗？
我愿意试一试。后来爱德芒把糖都吃光了，还贪心的盯着盒子，希望女巫会再给他多一点吃。他心里想的女巫都很清楚，爱德芒并不知道那是有魔力的土耳其糖，任何人只要一吃就想再吃个不停。可是女巫没有给他更多的糖，只是问他，
我很想见见你们几个兄妹，
嗯，
你愿意带他们来见我吗？
我愿意试一试。
哦，我告诉你啊，因为魔术呢只能够变一次，
嗯，
再变就不灵了，所以我现在不能够再为你变糖果，等你下次带着你哥哥他们一道来，我就变更多更多的土耳其糖给你吃，到我家里去变，情形当然就不一样了。
啊，那为什么现在不到你家里去呢？
我住的地方很可爱，我相信你一定会很喜欢。
啊，
我有很多的屋子，里面全都是土耳其糖。
真的？
我们有小孩，总想找一个聪明伶俐的男孩子来做王子，将来让他做纳里亚的国王。做王子的时候，你头上要戴金冠，而且整天都可以吃土耳其糖。我看见过的年轻人啊，就属你最聪明最漂亮。等你带着你的哥哥妹妹他们一起来看我的时候，我就当着他们的面封你做王子。
哎，为什么现在不行呢？
如果现在我就带你去，那我就看不到你的哥哥他们了。
哦，
你将来要做国王，必须要有一些大臣和贵族，所以我要把你的哥哥封为公爵，把你的姐妹封为女公爵。
嗯，他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再说以后随便什么时候我都可以带他们来的。
啊，你只要一到我的家里啊，就可能把他们都忘了，只顾吃喝玩乐，不愿意去找他们来。不行不行，你现在非回去不可，下次和他们一起来，知道吗？
啊，
否则我会不高兴的。
可是我还不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呢。
哦，这倒不难，你看见那盏灯了没有？
爱德蒙顺着他的魔杖指的方向望去，原来就是他先前所看见过的灯柱。
你就一直往那边走过去，就是到人类世界的大路了。好，你现在再往这边看，看见了没有？
哦，
从树顶上望过去，看见耸出来的两座小山头吗？
嗯，我看见了。
好，我的房子就在那两座小山之间，你下次来的时候先找到那一根灯柱，然后向那边一直走去就到了。可是要记得一定要带他们一起来，否则我准会对你大发脾气的。
我尽我的力量好了。
还有，不要把遇见过我的事情告诉他们，后来才让他们知道不是很好玩吗？
哦，
你只要带着他们朝我住的地方走就行了，他们如果问你，你就随便找个借口。像你这么聪明的孩子是不难想出一个借口来的。如果你妹妹和某个人羊会过面，也许听到过一些有关我的闲话，可能使他们怕我。你要知道，人羊是最会造谣生事的，什么话也说得出来。好了，再见。
哎哎哎，求求你，求求你，我可以要一块土耳其糖在回家的路上吃吗？
不，不行，要等下一次才可以。
牛说着向矮人示意赶路， 正当雪橇扫出视线之外，女王却喊着：
下次下次别忘了尽快来啊。
爱德忙望着雪橇走远了，耳边突然听到叫唤他的声音，一听是露西在叫唤他。露西正从森林的另一边走出来，对着他说道：
啊，爱德蒙，你也来了，你说奇不奇妙，你现在也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对那衣橱的确有魔术，如果你高兴我就向你道歉啊。你这半天到什么地方去了？
如果我知道你也来了，那我一定会等你的。
露西说，她太快乐太兴奋了，没有注意到爱德蒙说话的粗暴样子，也没有看得出爱德蒙羞躁的发红而且奇异的脸色。露西又继续的说道：
爱德蒙，你知道吗？我到杜牧先生那里去了，就是那个好心肠的人羊，我在他那里吃了午饭，幸好他没有出事，白女巫并没有因为他放走了我而对他做出什么不利的事情，他想他没有发觉，也许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白女巫？白女巫是谁啊？
一个非常可怕的人物，虽然他没有权柄做王，可是却自称为纳里亚的女王。所有的人羊、水神、木神、矮人，还有那些善良的动物都很恨他。他能够把人变成石头，能够做出许多可怕的事，用魔法把纳里亚的天气变成总是冬天，却没有圣诞节。这个女巫啊，头戴王冠，手持魔杖，坐在一辆巡逻车的雪橇上到处巡视哦。
你怎么知道白女巫这些事情呢？是谁告诉你的？
是杜牧先生啊。
你不要把人羊说的话都以为是真的。
谁跟你说的呀？
任何人都知道啊，随便你问哪一个都可以。我们回去吧，站在这雪地上实在不大好玩。
对，那我们就走吧。哦，爱德蒙，我真高兴哎，你也来过纳里亚了，我们两个人都来过，这一下他们两个总该相信了吧。
可是爱德蒙私下的想法却不一样，如果他当着他们的面承认露西以前说的话是对的，那么他们一定会和人羊站在一边。可是他自己呢，可以说一大半已经和女巫站在一边了。爱德蒙不知道要怎么说才好，或者他们正谈论纳里亚的时候，想办法守口如瓶吧。这回他们走对了路，刹那之间他们就感受到皮大衣围着他们不再是树枝了，而下一刻他们两个已经站在空房子的衣橱外边了。
哎，爱德蒙，你的脸色不太好哎，你不舒服吗？
没什么。
那就走吧，我们去找他们，要告诉他们很多很多事哦。我们大家一起进去玩，这样看起来才好玩嘛。
抓迷藏的游戏还一直在进行着，所以露西和爱德蒙找他们找了好久，最后才在那间放置盔甲的长房子里找到他们。露西冲口而出：
彼得，苏珊，是真的耶，爱德蒙他也去过了，真的有一个国家哦，只要从衣橱里走进去就到了。爱德蒙和我都是从那里进去的，不过我们后来才在那里的一个森林相会。说啊，爱德蒙，你把那里的情形告诉他们嘛。
爱德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我们来到这故事最卑鄙的一个环节了。直到这一刻为止，爱德蒙还是一直为了要承认露西是对的这件事而觉得不舒服，可是又没有办法决定该怎么办。当彼得突然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便立刻决定做一件他自己认为是最恶毒的事情，他要使露西丢脸，损坏他的名誉。
爱德蒙，爱德蒙，快告诉我们嘛。
是啊，露西和我刚才在演戏玩，假装他那个衣橱里的国家是真的， 只是闹着玩罢了，当然不是真的了。
可怜的小露西看了爱德芒一眼，就冲出房子去了。爱德芒却越变越卑鄙了，以为他的计谋已经成功，立刻又接着说道：“
他又跑了，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哼，小娃娃就是这么坏，总是……
闭嘴！自从露西他说了那个衣橱的鬼话之后，你就不断的取笑他，现在又哄着他，把胡说八道的故事当戏演来玩，又使他这样子，不好意思。”我敢说你这么做一定是不安好心眼的。
可是这本来是一篇鬼话嘛。
当然是鬼话了，我要说的也正是这一点。我们到这里来之后，露西还是好好的，可是最近好像变了，好像不变成头脑古怪的人就会变成说谎的人似的。但是不管变成什么样的人，你今天讽刺他，而且又骂他，明天又鼓励他去做那种傻事，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我想
不要想了，你根本就是故意的，还想狡辩。在学校里你就喜欢欺负弱小，你还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吗？好了我们不要吵了好不好嘛，我们这样吵来吵去的，对事情也没有什么好处，我们还是赶快去找露西嘛。
他们找了一会儿才找到露西，不出所料看见她正在哭呢。他们说了好些劝慰她的话，但是她还是哭个不停，心里还忘不了娜里亚的奇遇，于是说道：
你们怎么想怎么说我都不在乎，你们可以去告诉老教授，或是写信告诉妈妈，随便你们好了。我只知道我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好人羊，我真愿意永远住在那里。你们都是坏蛋坏蛋坏蛋了。
那天晚上大家都很不愉快，露西自己当然不用说了，连爱德芒也觉得他的阴谋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而闷闷不乐呢。至于彼得和苏珊，也以为露西的神经已经错乱了，他们感到非常害怕。露西上了床很久，他们两个人站在那里讨论这件事情，讨论的结果决定第二天早上去见老教授，把整件事情告诉他。
如果老教授认为露西有些事情真的出毛病，他会写信给爸爸的，那就不是我能控制的喽。
第二天他们去敲老教授的门，老教授说进来之后呢，并起身为他们找椅子，还客气地说他十分乐意为他们效劳。然后老教授静静地听他们讲述事情的经过，手指间紧紧合在一起，绝不打断他们，只等他们讲完了，很长一段时间不出声，之后才轻轻喉咙说道：
你们从哪里知道露西所说的事不是真的呢？
可是爱德芒他说他们只不过是闹着玩而已。
对，这正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点。如果你们不见怪，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根据你们的经验，是觉得你们小妹妹的话可靠呢，还是小弟弟的话可靠？他们俩谁比较诚实？
教授，那不过是逗人发笑的事嘛，到现在为止我以为露西每一次都是那样的。
苏珊，你的看法呢？
其实我的想法跟彼得一样。我认为那些森林还有人羊应该都不是真的吧。
把说谎的罪名妄加在你们经常认为是忠诚可靠的人身上，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啊。
恐怕还不单是说谎哦，我们以为露西可能已经出了什么毛病了。
你是说她有神经病？这一点你们倒大可放心啊，我一看就知道她没有疯。
可是后来，后来，
苏珊说着又停了下来。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成人会像教授那样说话，而且不知道教授到底在想些什么。说到这里，老教授心里想了一想，接着又想自言自语的说道：“
逻辑学，为什么学校里的老师不教他们逻辑学呢？这只有三种可能，如果不是你们的小妹妹说谎或者疯了，那他讲的就是真话。你们既然知道他一向不说谎，而且显然他又没有疯，除非有更进一步的证据。目前只好假定他所讲的是真话。
可是教授，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彼得，你又凭什么说他看见的事物不是真的呢？
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任何人随时都可以在那个衣橱里看到那个地方，而我们却什么都没有看到，甚至连露西本人当时也无法自圆其说啊。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教授，假如那些人物地点都是真的，那么应该随时都在那里才对啊。
是吗？
还有教授，时间也不对啊，其实那个地方露西也没有时间去啊，因为我们刚刚一离开那个房子，露西就跟着跑出来了，相差的时间也最多不到一分钟，而他却假装说他已经去了好几个小时，这怎么可能嘛？
不错，他的故事看来很像是真的，也正是这一点。如果那房子里真有一道门通往别的世界，而他已经去过一趟回来，他发现那世界有他自己的时间，而我们的世界也有我们自己的时间，两者之间并没有关系，尽管你在那里待多久也不会占用我们这里的时间，这些我都不以为奇。我们再从另外方面来讲，我不信像他这样年纪的小孩子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能够编出这些故事来。如果他真想假装来骗你们，那他可以多藏一会儿再出来告诉你们，岂不是更合理吗？你们不是会更相信他吗？
有别的世界存在，到处都有可能，而刚好就在这角落周围，像那样。
没有更多可能的事了、啊。奇怪啊，不知道他们在学校里拿什么来教这些孩子。
那教授，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嘛？
亲爱的小姐，有一个方法从来没有人提过，我认为很值得试一试。
什么方法呀？
我们大家都来试试，不要多管别人的事情。
于是他们的谈话也就此结束了。后来的情形对露西要好多了，爱德芒再也没有嘲笑他，而且大家都不再谈衣橱的事情了，知道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话题。你也许以为他们的探险活动就到这里结束了，其实还没有呢。老教授的房子很古老也很有名，所以英国各地的人常常慕名要求来参观。它是那种导游书上甚至是历史上都会提到的房子。每一次观光团要求参观，老教授总是会答应，每次都是由女管家马克列太太担任向导，并且为他们解说图画、盔甲和图书馆珍藏的书。 玛格丽太太不太喜欢小孩子，也不喜欢访客的时候她在讲解的时候这些小孩子随便插嘴。苏珊、彼得刚刚到的那天早上，玛格丽太太已经对他们说，
记住，我带着人来参观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回避。
好像我们每个人打算要花掉早上大半的时间跟着这群陌生人打转似的。
又过了几天，一个早上，彼得和艾德蒙看着那副盔甲出神，心里想能不能把它一块一块拆下来看看。苏珊和露西突然冲进屋子说，
哎呀，快快，马克丽太太带着一群人来了。
彼得叫了一声，
赶快啊，
他便领着他们往屋子里那头跑出去，跑过那间绿色房子，到了图书室，突然听到玛格丽太太的声音就在他们前面。这个时候啊，他们才明白过来，玛格丽太太是带着客人从楼梯上来的，并不如他们所料的由前面楼梯上来。而更奇怪的是，不论他们到哪里，好像玛格丽太太总是跟在他们后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还是玛格丽太太有意要和他们碰头呢？还是这屋子里有某种魔术发生作用，故意要把他们赶进纳里亚呢？那就不知道了。最后才听苏珊说道，
哎呀，这些客人真讨厌，把我们追到放到一处的空房子里来了。我看我们还是躲进去，等他们过去了再说，他们不会到那里去的。快快快，我们躲进去吧。
于是他们进去了，刚进屋子又听到通道里有人讲话，而且听到有人摸那道门，门钮也转动了。
快呀，没有地方可以躲了。
彼得说着，随手把衣橱的门推开，四个人一起挤进去，坐在黑暗里喘气。彼得只把门带拢，没有完全关上。他知道，只有傻瓜才会把自己关在衣橱里。
快说完，赶快把他们带走。我的脚好酸哦。
还有这股樟脑味也很难闻呢。
我倒希望这些大衣的口袋都是樟脑呢，防止飞蛾嘛。
我好像觉得我的背上有什么东西在戳我
啊。
哎，你们觉得冷吗？
真的有点冷，真是岂有此理，还有点湿呢。咦，我好像坐在什么湿的东西上面，而且越来越湿了嘛。
他们已经走了，我们出去吧。
你看，奇怪，怎么我靠着的东西会变成树呢？还有，你看，看那边，还有光线射过来。
哎呀，真的呀，你们看，周围都是树林。原来那些潮湿的东西是雪，我们一定是到了露西说的那个森林里来了。
彼得说的对，他们真的到了森林里来了。他们四个人站在白雪反映的日光之下，直眨着眼睛。后边是挂在衣架上的衣服，前面却是很多覆盖着白雪的树林。
露西，前几天我没有相信你的话，觉得很对不起你。现在我向你道歉，你能原谅我吗？你可以跟我握握手吗？